为什么当作阴来讲呢？因为它有生以离赤阳五种胎性，那么以这五种胎性而生起了各种的物质，或者称为色法。所以四大种是色法的原因，以上物质又称为物因。这个物因在下边，就是下边说到的第一个是声音，声音又名气音。说四大种能在诸色同时生气，如果离开大众，则不得气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说物质的组成离不开地水火风，也就是说离不开坚实乱动这个物性。由于坚实乱动而组成了种种的物质，组成了种种的色法。第二个一音，一音又称为转音。于前世纪论曰：由沼泽生意，不离大众处而转。说沼的色，说沼的色，它不离大众，它是依于大众而能够转。为热离舍开大众，故说沼色无有转于别处的功能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所有的物质都能够转变为。转变为其他物质。我们拿有形的东西来说吧，木分在气成，气成在木灰，一块木料给它分解了，最后做成家具了，木分在气成。可是器具做好了，原来的木料没有了，气成在木灰。那就是说一切物质它都有它受到因缘的影响而有不同的变转变，跟着因缘而有各种种种不同的转变。第三是离因，又称为随转因。大众若有变异，沼色亦随之变异。为识了义等上面说，按离因者为持沼色，与大众同安为大众坏事，沼色一坏。到了地水火风四大分离了，地水火风所组合这个色当然就坏了。我们口口声声称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家和之身，可是到了四大，平常说什么人生病了叫做四大为祸，四大合作无间，四大协调，就是表示我们身体健康。到了四大不协调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说四大不调吗？四大不调，人就是生病了；四大分离，人就是死了。因此，这个四大是基本的条件。为此沼色，所有的一切沼造出来的物质跟四大同安为，如果四大本身转坏了，那么他说组合成的这种物质当然也会转坏嘛。四者赤阴，赤阴又称为主阴，为有诸大众说沼色相思相许而生，由大众持令不绝。相思相许，世间一切法全是相思相许。我们人五蕴祸合之身，认真的说，前一秒钟的我不是后一秒钟的我。一秒钟里边我们身体已经发生了多少变化了。禅宗里边说到无常的时候说，白首如新，交白非故。我们两个人交朋友，从年轻到老头发都白了，我们昨天还见面，今天再一见面，老实讲，你不是昨天的你，我不是昨天的我。为什么？在这个几个小时里边，我们身体里边的细胞老衰细胞的死亡，新细胞的增加生长啊，白首如新，交白非故。两个人走着路，这个膀子撞了一下，回头一看呢，现在这个人就不是刚才那个人。为什么？ 有已经在时间上面说已经有过了多少分钟多少秒钟了，那么着诸中流抽诸载入亦非浅水，这个例子比较容易好懂。我们的水放在一个溪流里面，水是在流的，我们的脚插下去抽出来再放下去，不是你刚才那个水了，刚才那个水已经流走了嘛。哎，这些例子都是实实在在是如此，但是我们平常根本不往这个地方注意。我们说我在那个我固定的在那个老地方，在那个溪流里边洗脚，你天天洗脚，天天都是新水，都不是原来的水。因此这个就是说相思相许，我们人也是相思相许的存在。今天的我是不是昨天的我，明天的我也不是现在的我，因为我的身体里面已经发生了多少变化了。所有的一切凡是物质性的东西通通是如此。物者阳阴，阳阴亦称为张阴，唯有大众阳气所造之时候，令之增长，令之增长。简单的说，如果是有大众组合的东西里边没有了大众了，这个东西本身也不存在了嘛。作为能造是大众，具备以上五种特性，所以它有原因的因，有因语，而说造是大的就没有这些特性。像组合起来，这个书本是四大说造，一切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到的都是说造色，我们接触不到能造色。因为能造色是发性，是坚实暖动的性，而不是有形状的性，我们接触不到。但是它组成发相以后，我们就接触到了。四大众能造作一切色法，然而有不同的色法里边，其中某一个大众增长的时候，就能够成为它的相。而其他的三大众虽然没有显现，但是仍然潜伏在里边，在眼而现。我们比如说三世间行者地大增长，我们看到那个石头的山全是岩石构成的，我们认为你看这是石山，这个是什么呢？石山那么坚实，当然是地大，可是呢，石山里边也有水大火大风大，因为基本上说嘛，每一粒原子里边都具备地水火风四种性，因此石山里边也具备水火风，而水里边呢也具备着河西湿行者为水大增长。但是地火风三大虽然没有显现，仍然潜伏于其中，待缘而现。也就是说四大充满充塞于宇宙之间。再者能造四大，它能够造作一切色法，但是所谓一切色法，以佛经上的分类来讲，不出于自体色跟根说取色两大论。这种分类的方法呀，刀子快刀斩乱麻，分得很简单。一个是自体色，我这个肉体就是地水火风所构成的，另外我的感觉器官所接触到的自体色就是我的肉体，根说取色眼耳鼻舌身五根取的是什么呢？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境。我们要是给世间一切东西不给它归纳，而说这个世间一切东西都报上一个名称的话，那报几百年几千年也报不完了。因为世间上五的名称太多了嘛，一部汽车都有上千几千件零件吧，那么一个火箭一个飞机里不是几万样零件吗？一个电脑里边都有说不出的那么多的我们不认识的零件。因此 不精神的分法很简单，一个是自体色，我自己本身的五根身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一个是跟我以我的五根来说愿侣的、说接触的经，因为世界上一切的物质，不外乎是眼睛接触到的、耳朵听到的、鼻子嗅到的、舌头尝到的，以至于用我们的触觉能够触摸得到的。所以说肢体色就是有情的肉体包裹着眼耳鼻舌身五根，根说去色就是五根说去之境那么也就是色声香味触五尘。此外还有一种意识或意识第六识过去的发尘，它就是性色、表色、目标色。色法的分论各种论点并不一样。我们所谓色法啊，就是色蕴，或者说就是无知之法。无知之法，佛经上面用一种归纳分类的方法给它简化，但是各种论点分类的方法不一样。像有一本《乘识论》是小乘佛教空宗的论点，它给色法分为十四论，那么就是五根眼耳鼻舌身，也就是我们的肉体；五境色声香味触，色境、声境、香境、味境、触境，也就是五种乘法五乘，再加上能造的四大即水火风。举舌论是小乘佛教有宗的一种分类方法，给色法分成十一类，同样的也是五根眼耳鼻舌身，五境色声香味触，另外加上一个目标色，表示没有表示出来的一种色法，这个我们后边再来解释这个名词。可是像白法明门论里边呢，是给色法分为十，同样的十一论，也是离不开五根眼耳鼻舌身、五境色声香味触，再加上一个法处所摄色。色声香味触是以我们五种感觉器官，我们前五识所去所远离。我们眼睛所看的是颜色的色，耳朵所听的是声，鼻子是嗅，香嗅色声香，舌头尝的是味，那么身体接触到的是一种感触触觉。色声香味触是我们五种感觉器官所去的，而法处所摄色的五种感觉器官不能够远离，而是要靠我们意识、靠我们的心识、靠我们的分别之心来分别。因为我们的感觉器官所见的只是这一切东西的本身的这个个别的相，而意识里是能够了解它比较之相。我们说这个书大，这个眼睛小，这个不是眼识的作用，眼识看不出来，眼识只看到东西，而说大小的比较是第六识，第六识的分别。没有大哪有小呢？没有长哪有短？反过来讲，没有短哪有长？没有方哪有圆呢？这一切的比较差别相是要靠第六识，而前五识没有这种作用。大乘无蕴论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，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法处所摄色啊，就是第六识所远离的这些东西。无蕴论跟白法明门论的都是唯识宗的基本论点，所以说在色法的分类上边，这个两种是相同的。而四大之说并不是佛教所创立的理论。我们只是在佛经上边啊 傅经上面说，敌水火风四大加贺啦什么啦啊，四大。事实上，这个是印度古老时代就传下来的东西。古代印度的哲学家就是以地水火风为构成物质世界的质量，如流派哲学之一的圣论派就是这么说的。地水火风是极微性，热皆坏事，此等不灭，就是宇宙会坏的，坏灭了，这些东西也不会消失，散在各处，气无生灭，所谓常住。这个理论也有它，如果我们不是以大圣空中的理论啊，缘起性空，不是以哪个来解释的话，他这个说法也跟科学有吻合之处。我们刚才说了吗，地球的寿命，所有的一切的星球到了寿命终结了，最后终归于爆炸，爆炸以后所有的一切微粒子微尘弥散于太空之间，而后来作为未来构成新星球的原料，那么就跟这个理论是相吻合的。但是极微也好，微粒子也好，以大乘佛教来解释，那些东西都不是实在的，都是虚假的。如何虚假，我们后边再解释。第三节讲的四大众说造色，四大众说造色就是五味白法里边的色法。五味白法是白法明门论里边的名词了。光无云论说，云何四大众说造色？什么叫做四大众说造色呢？说造出来的就是一个是内色，一个是外色。内色就是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。外色呢，就是色经、声经、香经、味经跟触经的一部分。这个触一分当作触经的一部分来解释，因为这个触接触的触并不是，就是在我们的感觉器官里面还有以触觉接触不到的，触觉接触到的只是一部分，所以说即出一分。再有呢，还有个五表色，还是十一种。以上十一种色法，简单的说就是五根、五经跟五表色。五根的根是能生之意，也有增上之意。我们像草木之根、树根啊，那个花，菊花一年盛开以后啊，最后菊花败了，我们要给菊花的根留下，它第二年它还会再生出这个枝叶，还能够再开花。那所以说这个根就是能生之意，也有增上，帮助它增加。像草木之根能生干枝花果，而根又有净色根跟浮尘根的分别。这个净色根、浮尘根不是讲草木了，专门指人来说的。我们人，我们说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我们讲五根。但是这五根有内根、外根，五根的外根就是我们大家互相看得见的。诸位看我，我有眼睛、耳朵、鼻子，我看诸位啊，或者彼此大家互相看，都看得到。这个是外根，外根不会生事，外根只是在帮助内根的作用。那么内根呢，照佛经上面说，说是内根又称为生意根，出生的意义称为生意根。我们这个地方再看讲义上面说啊，根又有净色根跟浮尘根的分别。浮尘根又叫做外根，它是四大出色所造，就是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五种器官。为什么说是出色？老师说所有的一切物质都有它 精细的跟粗糙的分别。我们看大自然界的矿物，有各种那么精美的玉石啊，湖这个玛瑙啦、美玉啦，有那么多东西，但是也有那个非常粗糙的这个砂石啦，还是泥土啦，什么东西啦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有了精美跟粗糙的分别。我们的肉体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到你看我这个肉体啊很健康，实际上在附近上解释，我们的外根就包括着肉体跟眼耳鼻舌以至于身，这个是粗舌所造的。这个鱼料也有精也有细致的跟粗糙的嘛，但是内我们的内根是精细的微细的色所造的。内根是什么？内根就是神经，神经前卫。我们看到的眼耳鼻舌身是外根，外根没有生殖的作用，它的功能是在于扶持内根，所以它名字叫做扶衬根，扶持内根。净色根又称为内根，也称为生意根，它是一种透明的清净的物质，是四大净色所造。净色根为生识的地方，以现代知识来看，这个就是神经纤维跟神经细胞。我们附近上面说内根，凡夫肉眼看不到，为复眼前眼可见之。可是现在科学发达，医学院的学生他必须要学生理学、解剖学，从尸体里面就能够看到神经纤维是什么样子。最细的像，比如像头发丝一样的，逐渐的，最主要的神经干也有很明显的比较粗的，那个就是一种精细的细色净色所造成的。这个五根的第一个是眼根，眼根是眼识发生的地方，眼识能够照拂一切外境。眼根凡愚看出，意曰行进，行进者以远近之境一览无余的意思。光无云论曰：云何眼根？什么叫做眼根？为色为境，境色为心。为于眼中一分净色，如镜则醍醐。此性有故，眼识则生，物即不生。能生识的内根是清净四大所造，名为生意根，是实在的眼根。而肉眼可见的眼睛呢，是四大粗色所造，叫做浮尘根。我们在以现代的科学观念来解释，我们所看到的眼睛啊，医学上面分析的有瞳孔啦，里边有水晶体啦，分析的很清楚很清楚的，但是这个都是粗色所造。而真正能够看东西的是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视网膜，视网膜上面有视神经。如果我们的眼睛戴了白内障，戴了青光眼，甚至于受伤，眼睛就看不见了。眼睛看不见了，我们的识性，那个能够认识的那个性仍然存在。我们比如说吧，老年人都会戴白内障、青光眼的很多了。如果给里边那层薄膜拿掉了，哦，恢复正常了。那么眼睛受伤了，同样的看不到。可是如果是医治好了以后，同样还能够看得到。那换句话讲，外根它并不是识是在视神经视网膜是生识的地方，但是呢，视神经也好，视网膜也好，仍然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，因为这个能够认识的识，统统不是物质。我们先前一代的举比方嘛，日光灯能够亮是靠电， 你所有的日光灯框框架架做的再完备，不开电门，日光灯不会亮。那就是我们的眼睛再好，如果是没有湿，眼睛就看不见。眼睛甚至于说是这生了病了，还是视力非常微弱了，还是那个水晶体变得弹性消失了，记住的原始近视了等等，这一切都不妨碍湿，湿还存在，只是你因为工具物质性的东西生病了，发生变化了，而使你的视力不像健康人一样。如果给病治好了，视力仍然能够恢复正常。那么因此说，一切物质性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的心识，心识都不是物质性。第二个说到耳根，耳根是眼识发生的地方，耳朵是能够听的。光无云论上边说，云和耳根为以声为景，景色为性，位于耳中一分，一分景色是这样解释啊，一分就是一部分的，不是全部，一部分的景色，此性有故而使得是无底不生。我们所见到的耳朵是外根，能生识的是内根，鼻、舌、身三识依然。耳朵是外根，而耳朵里边的所有的物质性的构造，就是半规管啦、耳膜啦等等这些构造，都还不是实。实是透过脑神经主枢里边的听神经，听神经存在才能够听得到东西。我们平常说是耳朵聋了，在前线作战打炮个耳朵震聋了，或者因为什么样受伤耳朵聋了，实都仍然存在。如果经过医疗给他这个病治好了，仍然能够听。然后再讲第三个是鼻根，鼻根就是鼻识发生的地方，鼻是能够嗅。光论曰，云和鼻根为以香为景，以景色为性，为于鼻中一部分的景色，一分景色，此性有故必使得生，无疾不生。有很多人鼻子因为台湾这个气候潮湿，患鼻黏膜慢性发炎的了，还是过敏性鼻炎的了，非常非常的多。但是那都不是鼻识本身的问题，都是外根，外根物质性的东西。鼻黏膜发炎，如果给鼻黏膜治好了，或者是给这种过敏性鼻炎一遇到气候变化就流鼻涕，就影响嗅觉，给这些都治好了，他的嗅觉也就是这种识还是仍然存在的。第四个舌根，舌根是舌识发生的地方，舌者能尝之意。光论曰，云和舌根位于胃为景，景色为性，位于舌上周片景色，又说次于舌端有少部片，如一毛端，此性有故，舌识得生，无疾不生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所谓这个味觉，在医学上面叫做味蕾，也就是味神经了。味神经散布于我们的舌头上，那么因此我们拿东西放在舌头上，我们辨别出这个是甜的、是咸的、是酸的、是苦的，来辨别味道。但是这个胃神经在舌头上面也有密集的地方，或者是分布的很少的稀疏的地方，所以说这个上面就说嘛，说是又说另外一种说法，是于舌上有少不便，有少有一部分并不是都有这种味觉神经的，如一毛端，此性又如一毛端，表示这个有的地方是 分布的很密集的。这个问辨识伪的这个神经，如果有的话呢，就有摄食；没有的话，摄食就不生了。第五个说到身根，身根是身识发生的地方，身这个根就是我们整个肉体，整个肉体它有什么识的，它叫做出识，接触的出。我用手摸摸这个茶杯，我就知道这个是热的，是冷的，是凉的。我们为什么要用手摸？因为我们手指头上边的感觉神经分布的最多，所以我们手的感觉最锐敏。我们用身体其他部分的神经分布的比较少，感觉就迟钝。那么因此说为身根，身是以接触的出为经，以景色为性，我与身中周遍景色，自行有故身识所生，无即不生。身识，身识就是我们整个肉体，整个肉体里边到处都分布了一种感觉神经。这个感觉神经有的地方非常密集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像指头尖就是很密集的，像脚后跟嘛就是比较少的。因此因为我们要靠指头这种触觉，我们闭着眼睛摸摸呀，一枚针掉在桌子上了，我们闭着眼睛怎么摸摸怎么摸，最后就能够摸得到它，因为在它的感觉上面能够感足得到那个针跟别的东西不一样。我们闭着眼睛摸这个桌子，我们知道这个是粗糙的，是光滑的啊。我们闭着眼睛摸茶杯，知道这个茶杯里边的水是温的，是热的，是凉的。这个都是触觉它的作用。五根是我们五种感觉器官，这五种感觉器官能够生出五种识，而去了解五种境，色声香味触。五种境又称为五尘，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法。这五法是五种感觉器官的对象，皆为色蕴所摄，被视为无知性，故称为色法。下边这五种境还蛮多，我们今天不讲，下一次再讲。我们今天就是讲到五根，五境留在最后讲。五境又称为五种尘，为什么？这个尘法，微尘，微尘能够污染环境，能够污染到我们所接触到的空间。我们这个房屋非常严密，甚至于门窗都关得很严很严的。家庭我们几个礼拜没有人进来过，你进来我们会发现了桌面上啊什么地方有一层微尘。为什么？整个的空间弥漫充满着一种微尘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佛经上面常常讲身受六根或者身受五根？因为这一种五境或者说是六境，色声香味触法六境，或者说是六尘，这一种尘能够污染到我们的心识，我们很纯洁的心识。比如说年轻的小学生、国中生，心地本来很纯洁，一入社会以后受到环境的影响，他喜欢去玩电动玩具了，喜欢去赌博了，喜欢去做什么坏事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受到色声香味触这等种种尘法对他的引诱，对他的影响。因此让我们身受六根，身护六门，守护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六种感觉器官跟知觉器官，不要受到社会上面那一种污染法的引诱。哎，还有三分钟，有没有问题提出来讨论？ 如果没有，我们今天下课。下个礼拜是19、26、26早上，5月3号早上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下课。